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，第十三册，第一部分，对同工长老们以及爱主寻求主者爱心的话。第二章，照着主的心牧养人。读经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马太福音九章十至十三节，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四至五十节，十五章一至二十四节，雅各书五章十九至二十节，箴言十章十二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一至二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交通到我们应该如何向主学习，照着主的心牧养人。这个交通不仅是教导、指导或责备，也是对我们的牧养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你们有些人对于团体生活的说法很搅扰我。箴言十章十二节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我们若彼此相恨，就会有无止境的争端。但是爱能遮掩，不仅遮掩一个罪、一些罪，乃是遮掩一切罪。雅各在他的著作末了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迷惑离开真理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那叫一个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转回的，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，也必遮盖众多的罪。若有人达不到标准，受迷惑离开真理，我们该恨他还是爱他？我们可能不爱那些无法过团体生活的人，而只爱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之家过正确生活的特别一般人。这完全不是照着圣经中所启示主的灵。一位弟兄若是表现良好，就不太需要我们的爱，因为他已经得到充分的爱了。几乎人人都爱好人，那受迷惑离开真理的人怎么办？若是有一位弟兄受迷惑离开真理，到公会聚会或是去看电影，我们的小盘可能觉得我们不需要他，并且不接纳他，因为他不合格。这不是爱，乃是恨。爱能遮盖众多的罪，即使我们知道他去看电影，也不该告诉别人，这就是遮盖他。我们不喜欢揭露他或暴露他，揭露不是爱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盖众多的罪。我们宁可像挪亚的两个儿子，遮盖父亲因醉酒而有的赤身。我们不喜欢揭露别人，遮盖带进祝福，揭露带进咒诅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揭露的人遭咒诅，而遮盖别人的罪、缺点和短处的人，享受得着 并接受祝福。雅各五章二十节的遮盖众多的罪，是雅各用旧约的说法来指明，使一个犯错的弟兄回转，就是遮盖他的罪，使他不被定罪。这里的遮盖罪等于十五节的罪蒙赦免。正如诗篇三十二篇一节所说的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八十五篇二节一同。神爱世人，叫罪人得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成为新耶路撒冷。读过以上的经节，我们就能看见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心。约翰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神的心不是仅仅爱义人，更是爱罪人，甚至爱世人。世人比仅仅罪人更恶劣。世人指罪恶堕落的人，整个人类都变成世界，就如整个神圣的族类，新的族类要成为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是永远生命的总和及大成，正如世界是堕落族类的总和及大成。圣经译者翻译约翰三章十六节很不容易，中文译本将此节译为神爱世人，世人可能解释为地上的人，那是不够的。世人是指堕落的族类，见于创世纪六章三节的肉体。那里说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因着这地上所有的人都变成肉体，神就特意决定暂时弃绝他所爱的世人。神爱堕落的人类，他们乃是败坏到一个地步，与撒旦成为一。世人指明人与撒旦成为一，成为撒旦的世界系统，就是成为那将所有人系统化之属撒旦的系统。这样世人一词比罪人更恶劣，因为世人指明人与撒旦合璧。约翰三章十六节中指人类的世人是一个非常坏的词。神爱世人，爱最恶劣的罪人之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不是叫他们上天堂，乃是叫一切信入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约翰三章十六节对我们而言是新的一节，我们通常将这节解释为，我们若相信主耶稣是神所赐下的儿子，我们就会得着他神圣的生命。这种说法正确无误，但是得着神圣生命的目标乃是新耶路撒冷。 神爱人类，甚至爱最恶劣的人，目的是要他们都能有份于新耶路撒冷。这里的永远的生命与四章十四节者同，那里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们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入永远的生命。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意思就是连于有份于新耶路撒冷。约翰福音结晶读经的标语说，经过种种过程之三一神，成肉体，死复活之万有主，终极完成，内住之生命灵，都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。当我写这段话时，我知道少有人会明白我为什么把它用在约翰福音结晶读经上，但这的确是我读约翰福音的结论。在约翰福音结晶读经里，我彻底并内在的得着一个清楚的结论。这卷福音书，特别是一至四章，乃是记载永留之神的三个阶段。父是源，子是泉，灵是永流的河。不仅如此，三者都以新耶路撒冷为永远的目标。表面上，约翰福音没有提到新耶路撒冷。然而，新耶路撒冷乃是建于四章十四节永远的生命。这里，永远的生命乃是神圣生命的总和。一个人就是属人生命的总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人生命的总和，但在全宇宙中，神圣的生命只有一个总和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圣经教导我们，永远的生命就是神自己。起初有神做永远的生命，但神做永远生命的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。圣经总结于新耶路撒冷，而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位起初就有的神。神怎样成为新耶路撒冷？乃是借着他的永流。圣经有两端，创世纪一至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。圣经开头有神，末了有新耶路撒冷，中间有好几百页，说到一切与永远生命有关的事，包括信徒重生、变化、磨成和得荣。这是对圣经正确的观点。永远生命一切的活动都以新耶路撒冷为最终目标。这就是约翰四章十四节只涌入永远的生命的意思。入字也用于临前十二章十三节，那里说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已经受尽，成了一个身体。该处的成了，原文与约翰四章十四节的入字同字。成了一个身体，意思不仅是进入身体，更是成为身体。照样，涌入永远的生命，意思不仅是进入 那是永远生命的新耶路撒冷，更是成为那是永远生命的新耶路撒冷。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将是你和我，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现今还在完成的工作中，这完成的工作就是神圣生命的涌流，这是非常深邃的。主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提前一章十五节说，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值得完全接受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基督降世的事，该处原文与世人同字，不是一个积极的词，他降世进到堕落的人类中间，为要拯救罪人。当保罗还是大树的扫罗时，他是罪人中为首的。如果基督只是来拯救正人君子，拯救义人，那么保罗就完了，不能有份于神的救恩。基督来拯救罪人时，乃是以罪人为对象，他的心意是要拯救我们，就是拯救世上的罪人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，在此就是爱了。我们可能从未对类似经节的内在意义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神就是爱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我们从未顾到神，甚至还弃绝他。这节的我们是指世人，神不仅爱世人，他也爱我们。不仅如此，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，他的爱再次就显明了。马太九章十至十三节说，耶稣在屋里坐席，看哪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，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？耶稣听见，就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你们去研究，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里所提到的屋子，不是团体生活之家，而是罪人和税吏的家。耶稣虽然是神而仁者，却在那里与他们一同坐席吃饭，他享受那段时光。而所有的税吏和罪人，就是古代的匪徒，与他同聚一堂。那情景得罪了法利赛人。这里的法利赛人可比作那些为团体生活定规矩的人。过团体生活的法利赛人前来质问耶稣， 为什么与匪徒和银行抢匪一同作息？主回答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。一个人若很健康，可以正确的过团体生活，他就不需要活力牌做诊所。一个强壮健康的人不必去诊所看病。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为着强健的人而来，强健的人用不着他，他乃是为着有病的人而来。活力牌的建立不是为着强壮健康能够过团体生活的人，乃是为着那些过了半夜才回到弟兄之家的人。神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。我们若向他献上许多祭物而没有怜悯，他不会喜欢。临前十三章三节说，我若将我一切所有的变卖为食物分给人吃，又舍己身叫我可以夸口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舍弃一切给人却没有爱，是毫无意义的。怜悯乃是将爱引进。我们要爱贫穷的人，需要对他们有怜悯。主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，这是他的心。有就近税吏和罪人的灵。路加七章三十四至五十节也说道，主耶稣与罪人和税吏同处。三十四节说，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你们又说，看哪，一个贪食好酒的人，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我们若看见一个喝啤酒的醉汉，必定远远走避。我们宁可去找一个过正确团体生活的圣徒。如今在主的恢复中，这一种灵蔓延到全球各地。我们爱那些过正确团体生活的人，却不喜欢看电影或喝啤酒的人，反而会说这些人的闲话。这样的灵充满众召会。有人会质问我说，你不是教导过我们关于喝啤酒的事吗？的确，我教导过这事，但这事还有另一面。相信我，在新耶路撒冷，没有人会再喝啤酒。到那时，喝啤酒的人会到火湖里。但今天基督是天梯，它不是平放的梯子，而是立起来的梯子。从前我们是在地狱里，我未满二十岁时就瞒着母亲打麻将，但有一天天梯向我显现，我就爬上去了。我离开麻将桌，爬到了新耶路撒冷。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位牧师，当我打麻将时，他每周都来找我。我的姊妹当时就读于中国最高的女子神学院，她那时很爱主，并且知道我还没有被主得着，所以他把我托给这位牧师。他受了请托，就每周来找我，一连三四个月之久。 但他没有说太多话。最后，到了12月底，他说：“李先生，你岁末忙碌，因为你的事业繁忙，因此我下周就不来找你，等到新年过后再来。”他没有来，但稀奇的是，天梯来了。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，农历新年的第二天是腐败、赌博、各种玩乐的一天。那一天，我起床后，穿上最好的新衣服，吃过早餐，我穿着新衣站在那里时，我的母亲问我：“你今天要做什么？”我思考她的问题时，没有说话。接着，在一瞬间，我回答说：“我要去于牧师的教会。”我的母亲非常高兴。然后，我就到那个公会去。那是我头一次爬天梯。基督进到了一个满有罪人和税吏的屋子里。活力派、同工和长老应该有这样的灵，就是神爱世人的灵，以及基督来到最恶劣之家庭的灵，为要得着人，并将他们放在他的天梯上，使他们能在他身上往上去。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，以及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。我喜爱路加15:1说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。正人君子和义人不与他结交，但税吏和罪人却不然。因此，法利赛人有击鼓议论，并且抱怨。然后，主说了三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是关于牧人寻找唯一的一只迷羊。100只羊当中，这一只是失丧的，所以牧人特特来寻找这只羊。主为什么到一个满了罪人和税吏的屋子？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只他的迷羊，是他来索要寻找的。第二个比喻是关于一个妇人点灯、打扫屋子，寻找他失落的钱币。第三个比喻是浪子的故事。牧人是子，妇人是那灵，而浪子的比喻中有父。浪子回来时，心中盘算要向父亲说什么。他准备说：“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并得罪了你。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”当他边走边这么想时，父亲看到了他。20节说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热切地与他亲嘴。相离还远，他父亲却看得见他，这不是偶然的事。从儿子离家那时起，父亲必定每天出去眺望，等他回来。我们不知道他看了多少天，等了多少天。当父亲一看见他， 就跑向他。这就是父神的心。儿子正说着预备好的讲词时，被父亲打断了。儿子打算讲所预备的讲词，父亲却吩咐奴仆拿来袍子、戒指和鞋，并预备肥牛犊。有一个弟兄会的教师告诉我，在整本圣经里，神只跑过一次，就是在路加十五章。在那一章里，父亲看见回来的浪子时，他等不及就跑上前去了。这是父神的心。真实说来，在童工、长老、活力派中间，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灵。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爱世人、爱最恶劣之人的灵。我们将人分类，选择好人。我这辈子看过许多好人，最后这些好人很少留在主的恢复里，许多不好的人反而留下来了。起初，我也把他们归类为不好的人，但今天，许多不好的人仍在这里。若是照着我们的观念，神的拣选何在？我们的拣选是在于神，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他的子民。圣经说，神恶以扫爱雅各。我们若在场，绝没有人会拣选雅各，因为这个人太坏了。我们会拣选以扫这个正人君子。雅各从母腹时就开始争斗，他出生时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后来他做尽一切事，使得以扫想要杀他。他的母亲利百加知道了，就打发他到他舅舅那里，但雅各到了那里，仍然重施故技。他欺骗了他的舅舅，从他得到四个妻子，这有如过匪徒的生活。我们没有一人会选择雅各，然而，这不是在于我们的选择。我们的拣选乃是基于神永远的拣选。不要将人分类，谁能看出他们将来如何？我十八九岁打麻将时，谁会想到这个打麻将的人多年后会在美国对人传讲主？谁把我带到这里？是基督这天梯，他把我带到诸天之上的神那里，也把我同他自己带到地上。这天梯有许多阶梯，神把我带上去，不是在一年之内，而是经过了许多年。我到达顶端，遇见了神，他装备了我，就打发我回到下面来。我下来先到台湾，然后到南洋驻岛，再后来到美国。如今我在这里。我家乡的牧师没有说，我认识这个人，他是一个打麻将的赌徒，我不喜欢他。我不希望我的教会有这种会友。相反的，他来看望我。有一天，非常奥妙，寻找的灵 如同路加十五章的妇人，在我里面搜寻。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题目上？我要根据圣经来牧养你们，训练你们，使你们有所看见，产生转变。我正在训练你们，改变你们的观念。神人的观念乃是，基督是来拯救罪人，特别是罪人中为首。他拯救匪徒，甚至拯救匪徒的头目，大树的扫罗。保罗说，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值得完全接受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保罗能这样说，因为他反对基督，是罪人中为首的。他背叛基督，但是当他背叛时，基督将他打倒，呼召他，并拯救他。耶稣自己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那就是他为什么在罪人和税吏中间与他们一同吃饭坐席，与他们一同享受。无论我们是长老、同工或服侍者，若失去这样的灵，我们就完了。这是我们多年来不结果子的主要原因。最近有一位弟兄去照顾一对夫妇，但他没有这样的灵，他去看望不超过十次就失望了。这对夫妇对这位弟兄无心，这位弟兄就报告说，继续看望他们是没有用的。当榆木石来看望我时，我对他毫不在意，但他一连三四个月之久，周周不断前来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灵，我们都必须改变我们的观念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受门徒的训练。我们有太多天然的想法，我们需要被构成门徒，好有神圣的观念，就是父的心的观念，以及那来拯救罪人之主耶稣的心的观念。不要说你的活力牌只是为着那些过团体生活的人，也不要给人贴上标签。我们喜欢将人分等级，说同工是头等的，其他人是次等的。这绝对是错误的。我们没有等级之分，我们都是世界里的人，也是在肉体里的人。甚至今天，我仍是小心翼翼，唯恐凭肉体行事。我若不戒慎，就仍会凭我的旧生命活着。我对妻子说话时，必须谨慎，否则我会在天然的生命里对她说话，然后又必须认罪。主甚至在对妻子说话的方式这件事上，我也没有磨成你的死。我没有在你的复活里做这事。亲爱的圣徒，这些对我们仅仅是教训吗？ 提后四章二十二节是胜过召会堕落之路的最后一项。那里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典与你同在。这是指主耶稣这次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做长存的恩典，它是恩典一直长存驻留在我们的灵里给我们享受。然而我核对自己说，你过这一种生活吗？每日每时你都在灵里享受主耶稣这位灵做你长存的恩典吗？我必须承认我没有。主知道，每天早晨我祷告说，主，为着另一天我感谢你，我仍然在地上，我要活你，我要与你同活，同行事，同工作，同行动。每早晨我这样祷告，但一天之中，我与主同活吗？我与主一同和人谈话吗？我与主同工作吗？我与主同行动吗？在聚会中，我可能与主同说话，但回家后，我可能又是另一个人。当我醒察我是否与主同生活并同行动时，就受责备。这说明我们都差得很远。因此，我们不该给人贴上标签。我们不该说，我们是与主同生活、同行事、同工作的一等人。没有这等人。有些人会说，他们是能够过团体生活的一等圣徒。但在实际上并实行上，他们不是如此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人贴上标签？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得罪人。这指明我们没有一个灵是为着软弱的人，为着比我们差的人的。这也指明我们不要他们。别人常告诉我，我是使徒，但我从未声称自己是使徒。我甚至不认为自己合格当牧师。我与其他的圣徒是一样的。一旦我们定罪任何人，我们就失去了照顾那个人的地位。定罪不能激起我们对人的关心。在人类中间，谁是可爱的？在神的眼中，每个人在自己里面都是不可爱的。然而，神仍然爱他们。也就是说，神爱世人。我不愿意与你们有这样的交通，但我为着你们的缘故，必须这样说话，为要牧养你们。我们读了这几段圣言，就能看见我们是在不同的范围里。我们说，我们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，但实际上却不是。我们是在天然的范围里，我们还是太天然了。不论我们是否声称我们过正确的团体生活，我们可能仍然在肉体里，在旧人里。我们尚未被十字架除去，尚未磨成基督的死。知道圣经里的这些点是一回事， 活出这些点又是另一回事。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显大基督而活基督是一回事。但我们有这种生活的实际和实行吗？我们都必须承认，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，只有一点程度上的差别而已。不论一个人看起来比别人高多少，我们都仍在同一个水平上。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事，然后我们的口就会封住。我们不该谈论别人，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。我们若因别人的批评受搅扰，我们的灵可能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批评别人。这样，我们的口就会封住。我们与别人是一样的。有人批评 10%， 有人批评 15%， 我们都是一样的。我们都是批评家。有人会说，某位弟兄不该做长老。如果他不该做长老，那么谁该做长老？没有一人够资格。我们必须谦卑下来。骄傲是神最大的仇敌。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每当我们批评别人，我们就漏掉恩典，并遭受神的抵挡。我们都必须学习彼此牧养。但这不是说，我既然牧养你，我就不需要你的牧养。我也需要你的牧养。我们都有缺点和短处，每个人都有缺点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谦卑下来，迎接神的恩典。这会加强我们的灵去看望人和照顾人，不论他们是好是坏，不论他们如何，我们必须去看望他们，并且持续的看望。根据耶和华见证人的统计数字，他们需叩6000个门访问人，才能得着一个人。他们把这事当作规条来做，我们却不是这样。我们没有这样的律法强迫人出去。然而，我尽力要帮助召会，以这样牧养的灵，满了对人的爱和关切，来建立活力牌。久不聚会的人以为召会定罪他们。我们需要有这种爱，去告诉所有久不聚会的人，召会并不定罪任何人。反之，召会愿意看见所有久不聚会的人回来。如果他们都愿意回来，我会流泪向主感恩。主可以为我做见证，我不定罪任何人。我们没有资格定罪任何人。若没有主的怜悯，我们会和久不聚会的人一样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爱他们。这一切都在于爱。正如智慧的王所罗门所说的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我们爱人，我们爱反对者，我们爱那些极力背叛的人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我们爱他们，不恨他们。我是谁？ 我没有资格定罪人或恨人。我是完全的吗？连申言者以赛亚看见主时也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今天有谁是洁净的？我们若批评人，说人的坏话，我们就是不洁净的。在主的门徒训练之下，不信靠自己。最近我讲到主的门徒训练，神要我们做天梯顶端的神人，但我们可能连第一层阶梯还没有上，我们太天然了，因此我们需要受门徒的训练，好看见主如何把他天然的生命摆在一边，借此活神圣的生命，活神圣的生命并脱去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乃是神圣有奥秘的。常有同工或长老来找我，说他们无法忍受某一个人，我从未教导他们要做什么，或如何对付那种人。我只是告诉他们，什么事都不要做。他们的光景指明，他们更需要磨成基督的死。有时，人流泪来找我，但我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眼泪没有意义，他们只需要回去，更多磨成基督的死，并借着否认己而活神圣的生命。今天，我磨成基督的死，比我60年来所磨成的更多，但我磨成他的死尚未完全，仍在进行中，我也仍然在主的门徒教训之下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还不是神人。常常在一天之中，我向主祷告说，在某些事上我没有否认己，我的己仍在这里，我太在自己里面。我一天不止一次这样祷告，我是在主的门徒训练之下，我是亚当族类里一个天然的人，我不是完全的神人，我乃是蛹里的毛毛虫，还不是蝴蝶。受门徒训练就是从毛毛虫变成蝴蝶。彼得是犹太渔夫，怎能成为神人？彼得遇见主前，从未见过神人。主似乎对他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给你看神人的榜样。彼得观看他3年半之久。然而，彼得还是像没有气息尘土造的人一样，直到基督复活的那日，他才得着神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因着那灵吹到他里面，他就变得不一样了。他被点活，否认己，并活出神，在实行并实际上过神人的生活。这是他受门徒训练的方式。我们看见神人的生活，但还看得不够。彼得看了3年半，直到主在肉身里生活的末了，彼得仍然有许多疑问。他可能会问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？ 有一次，他告诉主，他不会像别人一样否认主。但是，主对他说，撒旦想要得着他，好筛他像麦子一样，并且他要三次否认主。这样，彼得受了门徒的训练。他当时是个天然的人在说话。他应该说，主，我不是例外，我和我的众弟兄一样，我可能比他们还软弱。主，怜悯我，拯救我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许说，我们能过团体生活，但至终，我们发现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该信靠自己。